欢迎收听土木仔，我是主持人林东佑。在2月27号，也就是今年的大学学测成绩放榜的这一天，那相信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是有关于对大学选校选系被这个标题也吸引进来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蹭大学系列。在之前的节目里有分享到说，在如今电机、电子、资工这些电类、电子类的学群都相当的受欢迎，因为他们的出路、他们的薪水，说毕业当工程师都非常有非常优渥的条件，薪水条件都非常好，那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学子想要投入到这一行。那也有很多人呢会从中改变原本自己的所选的科系，而转换跑道到这方面去。那今天这位来宾呢，就是在我大学同学里面算是少数非常厉害的转换跑道，而且成功到顶大研究所的电资人才啊。他是目前是在清大电机所就读的肖翔，来跟大家掌声鼓励欢迎肖翔。
Hello， 我是不小心考上清大电机所的中央土木的学生肖翔。
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肖翔，肖翔你高中读的是哪里？
哦，我自己是新竹人啊，然后我是读竹北高中，然后对，我是读竹北高中。
那你当初需要去中央土木是选校还是选系，还是就是你的兴趣就是土木系？
就是那时候我学测考超烂，然后我那时候学测就没填志愿，然后我就直接拼职考，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职考比较对，然后我就职考比较适合我一点，因为我国文就很烂，然后如果自然分开考的话我可能会高分一点。我那时候就是直接把化学放掉，因为我化学真的超烂，然后所以我几乎只有靠三科在考，就是数学、英文跟物理吧，对吧？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填中央土木，就是怎么讲？我那时候本来完全没有要念土木，是因为我的分数刚好是中央，然后我有去调查一下我前面几年的成绩，然后我那些成绩应该都可以上到中央通讯。哦，我那时候本来就想念通讯了，因为我知道通讯是比较偏数学好的在念的，然后又是电资，然后之后研究所可能也可以跑回新竹，这样对我优势比较大。然后我那时候就把中央全部科系乱填，然后我记得我好像第一个填的就是通讯嘛，可是通讯就没上，然后我也忘记我后面填什么啊，反正就可能是差不多，然后土木不知道填在第几个，然后就不小心进到土木，就这样。
所以你也会推荐说，如果有像你有明显偏科、有比偏科倾向的学生，其实不用去害怕职考，就是他们现在的分科测验，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们现在目前的分科到底是怎么算的，因为我好像知道他们分科是不是国文跟英文还是要照学测的成绩啊？我有点不太知道。
没有错，
但是
国文英文就是照学测，所以学测考烂了，你分科就是优势也会变得比较小。这样，
我觉得把全部科目包在变成同一科，对某些化学不好或是物理很好或是相反的人来讲的话，通通叫一个自然科目，感觉亏蛮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偏科的话，我还是觉得可以考分科吧。
那我记得你现在有在家教对不对？你教的是高中还是国中？
我都教国中，我都教数学，我觉得我蛮会教数学。
教国中。好，那如果有家教需求可以联络一下肖翔， IG 是西式苏尼。
桑尼啊，乱讲。
我记得你家里是你爸爸吗？是土木相关产业的对吗？
我介绍就是我妈是在营建厂，然后土木的，然后我爸是公务员啊，然后可是他有在教测量学的补习班，就是考高考的那种。
哦，我先说，我跟 我跟昨天的那个陈旅瑞，我们补习班补的都不是肖翔爸爸的测量哦，不要，我们昨天说教的烂的，绝对不是肖翔爸爸。
没有他，对啊，他比较偏高考啦，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分的，反正就是他就教测量的，就这样。
所以你相对是家里有比较多人是土木背景的，啊，他们当初没有鼓励你继续留在土木产业吗？还是就是要你快逃？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不太会限制我，就是他们不管我要干嘛，反正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成绩相对来说都比较好一点，相对啊，我说相对，我没有说很好，然后所以他们就比较不会限制我啦，就是我不要就我不要饿死就好，就差不多就这样。
那家里也算还蛮开明，因为就我之前我们系上的同学蛮多都是，成绩其实还不错，然后可以填其他系，但还是前来土木系，因为家里有人是从事相关产业，就会蛮鼓励他们就是留在土木系，他们可能知道，土木系还是有一些可以赚钱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你爸妈算是对你相当的自由开放。
对啊，
好，那你刚刚有说你原本的志向是就是想填通讯，那你在土木系是读到大几的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之后要跨考通讯系？
应该是说，我大一，就是我们中央土木不是大一会修那个测量学嘛，就是大一上的时候，然后我那个超烂，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本来一进来就想要转系，然后可是我一进来发现啊靠腰啊我什么都不会，然后我成绩也超烂，那这个时候转个屁啊！然后之后我那时候就本来想说，就要不要重考？然后可是怎么讲，就是感觉又有点没有一个很大的决心说，好，我现在马上就要去重考，所以就是拖拖拖，然后拖到大概大二吧，大二我就开始跟那个跟成人讨论说，我觉得通讯是不是不错啊？比较相对比较好上，而且那时候跨考人其实很少就是我看我们学长其实也很少跨考的，几乎没有吧？我记得啦，
大部
是
分都
吗？
直接转系了，对，大部分
对
都
啊，
直接转系，有这个新的都直接转系，土木系超多人转出去的。
对啊，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偏门的方向了，就是你直接研究所直接跨领域。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很多人填大学也不知道他真正喜欢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其实你念了才知道你想象中
你喜
的
不喜
科系
欢？
跟对吧，你喜不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方法啊，但是这个方法。也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多人了。
而且越来越难了，就是以我目前理解的状况来说。
我知道有的系像交大现在以交大土木系好了，他还会故意去卡说，他们把那个计算机概论移到什么大一下，然后这样大一上如果念完就要转系的人，还是移到大二，反正就会移要转去别其他系就会被卡住，因为他们没有修过程式设计，这样就好，系上还会
哦，真
故
的
意
假的？
动点小手段，对，我听到的是这样子。那你也提出一个蛮有趣的想法，就是说，重考跟转系，还有可能是辅系双主修这一件事情，其实我自己都是蛮鼓励说，鼓励转系、辅系双主修远大于重考，因为我觉得重考你是一个人在努力，而且你会脱离那个环境。那辅系、转系这些东西的话，你是可以还在学校里，而且有大几率你可以，也就是别说大几率，你有机会可以准时的毕业，就是我是觉得可以不用排，就是可以先选一间你觉得还不错的学校，然后但纵使那个系不是你想要，你可以先进去读，哪怕你读出兴趣再留下来，或者是你一样没兴趣，你就可以告诉自己，好，我一定要去我原本喜欢的那个系，然后就可以直接高歌离席，我都觉得很不错这样。好，那
我自
你
己
那
的
时
想
候
法
是
是
通，
说， 就是我想，
你说，你
我
说。
想想，就是我的想法是说，假如你大一进来念不到你自己喜欢的系，但是我是觉得大一下就马上去修看看你目前比较偏向的系，就假如说你比较想要去物理系好了，那就修一点物理的东西，然后黄金岁月就是你修完那个东西之后，你看一下你的成绩能不能转过去，如果不行的话，我会蛮推荐重考的，就是就直接换掉，就是可是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我觉得要在大一就做完这件事比较适当，不然你如果大二大三才想的话，你就这样就其实就慢费就浪费蛮多时间了。就是我觉得重考还是看一年吧，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不然的话就直接研究所跨领域了。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毕竟年轻的时间就这几年而已。你是
对
身
啊。
边有一些重考或是重读了非常多学校跟非常多年的朋友？
对啊，我也有啊。
好，那你当初在通讯，你是我你有辅系吗？
我那时候因为我有点太晚了，就是我决定要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我那时候决定要考试的时候是大二下，然后可是大三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应该是要去多修课的，可是我没有修，我是大三下才开始修通讯的课，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因为台联大，我目标是放在台联大，然后台联大通常会有书审这东西，书审这东西就是蛮看重你本身的协同的，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没时间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就只修要考试的科目，就是我那时候要考的科目是讯号与系统、通讯原理跟几率，然后因为几率那时候有包含在工程数学里面，所以一点点几乎没有。反正就是我就当做没看到，所以我就只修讯号与系统跟通讯原理，然后我就把这两个修起来。可是我的建议是说，还是辅系会比较好啦，因为如果照我这样讲的话，你的研究所考试的分数要非常非常高才会上，不然书审的成绩会跟我一样很惨。
但你还是上了啊，表示你考试成绩很高。
严格来讲，应该对了。
哈哈，
呵呵。
那因为我有也是土木系的，但是以前是我们班的，然后他大三、大四才决定要双主修电机。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好像还在中央。
哦，
所
说那个，
以就是，
哦，我知道。
对，如果你有这个想要双主修或是辅系的一些决定的话，还是会尽量早点开始规划会比较好啊，不然就延毕就有点得不偿失。不过看你拿到中央电机的毕业证书的话，好像也没有不好。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东西要还蛮看时间的。就假如你大三就不要想着双主修了，就是直接把
直接考。
一些基本的课修起来比较重要，就修那些基本课就好了，不需要拿到那个证书啊。我是觉得，因为你没时间了嘛。
对啊，重点是时间，我也觉得时间很重要。好，那你在跨考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你觉得那些什么科目是你准备起来觉得最难的？因为跟通讯跟土木学到的科目其实是差蛮多的。
因为通讯这科比较偏向全部都是延伸的工程数学，除了复变，然后所以微方也很少，几乎都是在用几率了。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全部都是数学。然后，但是我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读吧。然后，可是我刚好也有遇到我高中同学也有是通讯的，就是中央通讯的。所以偶尔会跟他传一点讯息，然后看一下他们的方向。然后我打球也有认识一些通讯的人，所以就是会互相
交
问一
流，
些问题。 对，但是很少，几乎都是自己在读啊，对吧？
在你跨考的过程中，就是你刚刚提到比较多都是数学延伸的相关科目，所以对你是数学数理方面比较拿手的人，所以应该就对你来说没有到那么复杂那么难，对吗？
我觉得这东西，我觉得通讯是数一数二难的，在电机里面的科目，就是因为它用到的几率很多，就是几率跟数学，它就是它，我说的数学就是真的就是数学，就是偏几率的数学，就是你通讯原理跟讯号与系统，就是完全就是数学，它里面全部都是一些傅立叶转换跟讯号处理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那你后面就很难读下去了。
我这边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因为我的现在的研究是做跟讯号有关系的，我是要去收取结构的加速度计振动讯号，然后来做分类，健康状态的分类。然后因为我对于信号与系统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完全零 zero，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知识，所以一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痛苦，我连资料要怎么写进去，然后可能之后要做各种的特征提取，要做转换。我那时候真是不撒撒，我花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勉强弄出一个很粗浅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挂保证，这真的很复杂，在信号与系统这方面，没有基础的人去做真的很痛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你的研究所考试的？
我严格上来讲，应该是大二下就开始。我大二下就去报名补习班了。我就报名补习班，然后大三的寒假好像是寒假吧，就开始在上课了。因为我那时候先上的是通讯原理跟讯号与系统，然后因为我的目标是在大三下修完这两堂课。如果我直接去修的话，那我会完全零基础，所以我就在寒假先把两科的题目，两科的
补
那
习班，
个，对，补习班，然后先看过一遍，然后再去修，然后就修的过程都蛮顺利的，然后所以严格来讲，应该是大三下开始准备。
那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遇过在学校老师用英文授课，用原文课本教出来的科目，然后可能在课堂上学生会听不太懂，然后觉得这科目是天方夜谭，就是这好难的，怎么会这样？但是当同样的学生到补习班去听了坊间补习班老师的教学之后，再回来算这些题目，突然觉得学校题目很简单。那你在上通讯的课的时候，你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外面教过，外补习班
有
教
啊，
的，相对学校来说更容易让学生理解。
有啊，不然就是因为它是简单来讲，就是补习班之所以会存在，就是代表说他们有一定的教学能力，比学校的老师好啊，他们才能专注在教学这堂课啊。因为教授也不是专长是教学吧，因为
对
教
啊，也不
授
是
主
免
要
教
都是
学的。
做研究啊，教学只是它的附带价值而已啊，所以补习班老师比较偏向是专攻在教学这块，所以他们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比教授教出来的好。我说大部分了，也
大
有
部
些
分，
例外，对，也有些例外。
对，所以就是强烈建议，有如果有想要推甄啊，或是跨考的人，强烈建议要花点钱上补习班，帮助蛮大的，帮助
对
蛮
啊，
大的。
因为现在台湾就是变成这样，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否定这个体制啊，你
对，你
只能
只
去
能
顺
加
从
入，
它，对吧？
大部分就加入。好，那你当初就是在准备的时候，你是说大三寒假开始有上课？那之后你每天的读书计划是什么时候？因为表示你大概准备了一年嘛，因为大四过完年之后就有考试了，那你大概准备了一年，那你每天大概花
我
多
那
少
时
时
候。
间在念书？
我那时候念书念的蛮久的，就是因为我是零基础嘛，所以我的方面就是在大三下先把所有的基础都打好， 然后就是我重复的东西会看很多遍，就是我不懂就回去推，然后把它推到会。然后我那时候几乎也没在写题目，就是我完全就是专注在原理跟公式推导上面。然后我的时间大概就是醒来就念书啊，念书念一念就开始去健身啊，健身回来就念书啊。如果土木那边也要上课的话，就去耍废一下。
那题问你，你结构修几次？
我结构是不是修两次啊？
我不知道，两次没关系啊，这一类三次啊。
对对，我结构修两次啊。干，我第一次那个、啊，我哎，我们是不是同班啊？
第一次你是啊，好像是哎、欸，好像是同我们同班哎、欸。
对啊，就跟何耿堂同一班啊。
对啊，对啊，对啊。
没有，干我第一次就是前三次加起来，我只要第四次不要考什么智障个位数就会过啊，那就我他妈第四次要考一个接近个位数的分数啊，然后就被当掉了。
没事，
不会
准时毕业，
那
种而且没有修三遍就好，有过就好，有过就好。所以你准备的方式算是蛮理论派的。就是 只靠推导跟原理的探讨这样，欸、那你这蛮厉害的，就是
没有那个是半年，我说前半年，
哦，前半年，
半年
我以为是整一年都这样哎、欸，哦，那也太猛了。
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比较好，因为他现在我怎么讲，就是我那时候专注在推导上面，是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说，就是台联大会出一些。你历届几乎没什么用的科目，哎、欸，没什么写过的题目上面，就是他会重视在你知不知道这个理论去支持你写出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偏向这样的方式。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把推导弄得很熟了、啊，然后后半年就是几乎都在写题目了，就是但是我推导还是偶尔会每天还是都会看一下推导，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考通讯的话，推导是真的，我觉得占了六成吧，就真的蛮重要的。
是要比出胜负的地方吗？就在推导。
我觉得，如果你要高分的话，你写题目只能拿到差不多三四成吧，推导才是比较偏分出高下的地方。
那因为你是考试进去的，你不是推甄。那考试进去之后，你在选教授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想必你也挑了许多不一样的教授。那你有遇到什么教授就是会介意你是土木出身，然后没有相关背景的吗？还是大家都很开放？
我那时候本来要去交大电信的，但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背蛮前面的，但是我那届就是我背的那个排名是。基本上会上啊，但是我那届就动得比较慢、嗯、所以就是我那时候清大不小心就先上了，因为台联大是比较偏向你可以同时填很多东西，就你可以同时填七八个志愿吧，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没有一个地方是正取的，但是我都是背很前面，就是基本上你全部都会上、
一定会上
就是对就是一定会上，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多方法可以选，但是我那时候偏向交大，但是我有去面一个清大，因为我清大也很快就背上，然后我清大那个有一个教授，然后就是他那时候要去面他嘛，然后好险我没进去，然后我那时候拿成绩单给他看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上面只有修通讯原理跟讯号与系统，然后他就说就是我给他看，然后他一看，然后大概再过十秒，他思考一下，他就说：“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念这个，那你可以出去了。”就差不多就这样。
这么狠啊！这么狠啊！
对吧？但是我只有遇到他一个打枪的、啊，其他就是、其他交大的比较偏向是等你背上再来找我，对吧？我现在的这个就是马叉叉。比较意外的是，我那时候听说他还有缺， 我听我同学说的，然后
嗯，
我就去寄信密他说我想做这个题目，然后
嗯，嗯。
他马上就回信说好啊，OK，那你来。然后所以我也有点意外，就不小心进到这个，对吧？
嗯
我就想说先有再说吧，交大就不等，
嗯
因为我这个实验室也是偏凉啊，对吧？但是现在就有点麻烦。
所以你现在的名字系名系所名字是叫清大电机所，
对啊，
但内
清
容
大
还
电
是
机，
通讯，就是
不
你
是
做
不
的
是，
东
我
西
不
还
是
是
做
偏
通
通
讯，
讯。哦，所以你就直接变电机了。
我比较偏 IC 了，
哦，你就直接变 IC 了，哇，更猛
对
了，
吧、啊？就可以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算是台联大的好处吗？
应该是说台联大，我觉得交大跟清大考通讯的 CP 值高的原因就在这个，就是因为。你清大考通讯进来的，考清大电机，我说电机，我不是说清大通讯，清大电机进来的就几乎就是系统组，啊，系统组你修课，系统组就是他们推甄会所向往的 IC 组，就是你进来就是跟其他推甄很前面的人当同学，就是。
好
大
硬，
学是书卷啊什么的，然后
很认真
当
的
同
那
学这
种，
样，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就会，就是我这个实验室啊，就会有点格格不入，又不知道怎么讲，就觉得对吧、啊，有好有坏、
啊，又给大家学到一招了，就是因为我听到别人说，通讯就是小电机，就有的学校电机系不会有通讯系，但是会有电机系通讯组，就是人家说电机是，通讯是小电机，所以从肖像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两个是之间是可以互相鬼转的，直接被 IC 蛮屌
没
的，
有没
就
有，
是你毕业可以直接去租屎屋吗？
但是没有清大有通讯所跟电机所，但是我是电机所先上，然后我不小心找到，修课是修 IC 的实验室，对
哦，
对对，但是做的东西不是做 IC，做 IC 比较麻烦啊，做 IC 比较久。
你说比较久才能毕业吗？
对啊，而且比较痛苦。虽然我现在也蛮痛苦的，
你现在痛苦的点是什么？是因为做的东西很难，还是因为做的东西，知道叫做不一定能够提供给你非常实质的帮助？
我现在是刚被换题目
你被换题目，
啊，
那你 今年
对啊，所
会
以就
毕业
是
吗？
我今年绝对没办法毕业啊，是过年吧。过年看看，都是，反正就是凉的实验室就会长这样。凉的实验室在电机，凉的实验室就是会像我一样，就是假如你没有一个很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说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研究要做什么的意思，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如果你正常人，我觉得我敢保证，正常人都。不太知道自己
不
研
知
究要做什么，除
道，
非教授给你一个明确的目标。
有
但是
计
我们的
划，他
教
会
授
压
就
着
是，
你做。
对对对，但是凉的实验室就是像我们实验室就是，他在我们硕一的时候，他会把一个计划一个人做的事情推给两个人做，就是你们两个人几乎是在做一件事情，然后这时候。当硕二教授要你分目标的时候，你完全分不出来的东西，因为那东西就是一个人做的事情，你他妈要怎么分两个人的东西？然后计划也是一个主因，就是因为接的计划多寡，然后会影响到你毕业的题目嘛。然
了
后可
解。
是，在我们实验室接的计划，除非是我们实验室只有两个计划是一定有目标的，就是我们实验室有在做一个是高频交易的 FPGA 验证嘛，然后第二个是医院的讯号处理，啊，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反正就是这两个东西，你如果是选到这两个东西，你几乎不会被换题目啊。 然后剩下的东西你就是孤儿，就是你要自己想你要干嘛。啊，我就是孤儿的其中一个。
所以就是有好有坏，我听到也是比较需要你花时间做事情的研究室，基本上都可以两年毕业，因为就是老师会一直要你做计划，然后计划会有时间的压力，那就一直做，然后时间到滚蛋，时间到了滚蛋，这样。
对啊，有好有坏，但是凉的话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就是真的蛮凉的，就是你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啊。
对对，现在好像有蛮多硕二都是这样子的，就像成旅类也是时间多到跑去饮料店打工。
对啊，就真的很闲啊。嗯，
好，那通讯，不要说通讯好，就是你现在到电机所，那你毕业后的出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有你这些专场，土木加电机专场，那你毕业后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哪些著名的公司，然后在做什么事情吗？
如果我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找数位 IC 啦，就是因为修课都修一堆 IC 的课，你不找数位 IC 有点怪。但是，我觉得进研究所想归转 IC 就是直接修 IC 的课，这样最快。不然的话，如果是通讯的话，可能会要去软任吧，就是打分位的那些，就打 C 口，但是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说不好，就是看个人喜好，因为也不能说做 IC 就一定好啊，因为还是有很多爆肝的时刻啊。啊你
是要做 IC
设计吗？对啊，就做 IC 设计啊，就数位的，就打电路的那种。因为学长姐都会去那。
那你们学长姐最多的去哪一间？还是都分散在各大上市公司？
都联发科、啊，
我都在联发科是最，我听说是最钱给最多的嘛。好，那这边呢，由于有讲到一些可能不太方便播出来的内容啊，所以这边就由我简单的带过。总而言之，就是以 IC 产业来说，新鲜人起薪大概是8万块钱，就是相对于其他产业的起薪是相对高的。但当然也有肩负着相当的压力，例如说后续会讲到的要加班。那我们就回到节目的内容。IC design 还会加班吗？
现在吗？现在加爆啊。
加爆是会有像那个台积电那么加吗？
看你，反正我听到的几乎都是责任制啊，但是通常都是假如你想6点走，那你可以先走，但是你回家要打开电脑继续做事。
好，
对啊，就是这样。
反正每一行，我真的自己觉得每一行都有他辛苦的地方，钱多自然就要牺牲，要扛一些压力，牺牲一些生活品质，就是要自己取舍。每个人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就是自己取舍这样。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肖翔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从土木系跨考到现在是电机所的学生，那他也跟我们分享他在跨考的这个期间是怎么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大概准备多久，然后他读书的模式是先准备什么再准备什么，都可以在今天的内容里面听到。那想了解通讯在学什么，或是之后电机所毕业要学什么的，都可以锁定这一集。那我们土木仔这集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